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Sarah。那让我们开始之前，先请各位嘉宾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Sam。
大家好，我是 Chloe。
那今天呢，我想聊一聊语言。我知道大家都在学校里可能会选某一种外语来学，那我就想今天问一下大家，你们会说哪几种语言？你最喜欢说哪一种语言？然后呢，你们认为语言为什么这么重要？
我会说的语言可能就包括我会说一些西班牙语，一些拉丁，一些中文和英文。然后呢，我觉得就我主要说的两个语言就可能就是英文和中文，因为我其他那些语言就是要不是我朋友教给我听的，要不就我网上学的，或者就是我在学校学的。然后呢，我觉得就可能就是我觉得语言重要很重要，因为你得用，你要是想跟另外的人，就是你想表达你的看法，在一个东西上面，你就得有办法跟他们就是说话。然后我觉得就你也可以用那个sign language 跟他们说话，但我觉得就不是没有很多人懂那个 sign language， 所以就可能就是主要的表达方式可能就是用语言吧。然后呢，我觉得这就是那个主要原因，为什么语言这么重要。
那你最喜欢哪个语言呢？
我觉得我最喜欢的语言可能就是英文吧，因为我觉得英文现在是最有用的，因为我可以在美国和很多其他国家都可以说。然后呢，可能我觉得英文好像也是。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大家欢迎收听今天的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你们今天的主持人 Thomas。 那么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先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
你好，我名字是 Jerry。
大家好，我是 Sam。
大家好，我是 Bella。
那么众所都知道，就是最近就是我们美国有一个很隆重的一个体育活动嘛，这个就是世界杯。那么世界杯今年是在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三个国家一起举办的。然后今年的世界杯是世界杯是每四年举办一次嘛，上一次是2022年在卡塔尔。然后那么世界杯当然就是整个可能是世界历史上就是最受欢迎的一个活动嘛。那么我就是首先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你们有没有看过世界杯的比赛？那么如果你有看过，那么哪一场就是让你印象最深刻呢？
我是看过这个世界杯，对我那个最有影响的那个场肯定是那个 Argentina 跟那个 Cabo Verde 那个场，比了3-2 Argentina 赢了。这个场对我是很吸引，因为这个场大部分就是他们平了总共，和最后他们结束的时候，他们平了，也是他们有一个就是一个在 extended time， 他们继续打了为止，有一队他们拿了一个 goal 一个 kick， 然后他们
踢进球，踢进了，然后呢就拿三到二了。本来是二到二，然后变成三到二了，就是 Argentina 赢了那个。这个是一个对我一个很就是很有趣的一个比赛，因为这个这赛是 Argentina 是一个很大的国家，有那个 Messi 是很厉害的，可能一个第一次去那个世界杯，那个 Cabo Verde 打和还能打平，和在总共对不对啊？那个 Argentina 赢了，但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因为让这个新队还能打这么好，就是意思我们今年的世界杯真正是跟前年的肯定是很不一样，因为今年刚刚好也是有更多队了，以前是队队那个队更少，今年他们加了好多新队，和总共有更多队了，这个是一个样子，给我们看这个新队更多队更多国家在这个世界杯可以有什么好去的有趣的比赛。
我以前也看过挺多的世界杯的比赛，但我其实就不太记得就那些发生了什么东西。那我觉得就可能一个对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比赛，就可能就是2022在科塔尔的决赛，就是法国对阿根廷。然后我觉得就那场比赛对我意义很深刻，因为我觉得就是那时候我觉得就我很激动，因为就那是我第一个就是认真看的世界杯决赛了吧。然后呢我其他的比赛我就其实就要不是就没有看那么多，然后呢要不就是没有就记得那么多了。
我觉得像我看过像我偶尔电视上面看过那个世界杯比赛，我从来没有去场看。我觉得对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今年的德国和巴拉圭，他们今年他们打的他们分数是一样的，他们在那个 penalty 球打了才赢到那个巴拉圭。因为我们像德国他们是个很强在足球里面，但那个巴拉圭他们他会像defend 那个球，他们就把这那个 penalty 球就赢了。
那么对我来说可能我就会说就是可能是上一次世界杯的决赛嘛，就是首先就是因为当然就是世界杯决赛就是最这个激烈的比赛吧，因为就是决定就是哪个球队赢了就是赢了整个比赛嘛。那么还有就是因为这场比赛也是非常精彩嘛，就是比分是3-3，然后就是打到了就是加时赛，然后也打到点球了嘛，然后特别就是对两支队的球星意义也是很大嘛，因为梅西特别就是当然就是阿根廷赢了这场比赛嘛，所以梅西就是赢了他就是第一个世界杯嘛，然后这个对他就是把他变基本就是把他就是封神，变成可能就是大家现在都把他当成就是足球历史上最伟大的球星嘛。然后我也知道就是姆巴佩当时就是法国的头号球星，他也是进了三个球嘛，所以两边打得非常激烈，然后也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比赛嘛。那么我就是下一个问题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就是看过世界杯，但是你们喜欢看这些世界杯的比赛吗？然后你们觉得世界杯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我是很爱看世界杯，对我是一个很经常的一个整个所有世界所有国家一起打一个大世界杯，看哪一个国家真正是足球最厉害，这个是对我是一个很有趣的和很一个就很像好玩看的这个一种比赛。这个我也看好多其他人的，这个对我肯定是肯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比赛。和这我觉得一个最的吸引人的一个部分肯定是最吸引那个人的部分肯定是那个每一个球场的进球和他们开心的跑步和 所有人站一起想办法怎么把那个球踢进，这是对我感觉一个很好看的一部分。这个像每一个国家他们在想办法怎么让这个球进去，说挡球或者是什么别样的那个方法可以用，这个对我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和像我小时候也是踢足球，和现在不踢的小时候我是踢足球的，我学会了好多新项部分，我学会了把那个球是像怎么用什么方法可以进去，他们看到踢的球踢得很准，有时候专门有些人专门有不一样的部分可以他们可以干，也不一样人有不一样的干不一样部分，像有些人上面是挡那个球进那个进去，和有些人是把那个球是就是来踢进去，有些人是保护球踢球，就是好多不一样的这个不一样的工作给这个每一个人在这个球场，这是一个很像所有人在一起联合在一起把一个赢了一个足球场，是一个很我对我最好看的一个部分。
我觉得就可能我不是太喜欢就看真正的比赛吧，然后我更喜欢就看就是那个踢完了然后呢出来就可能一个可能体育频道做出了一个 highlight 或者其他东西，然后呢我觉得就看那个东西更好，因为我觉得你要是要看整个比赛就可能你要是看到一半就可能有点无聊了，因为就那个比赛可能就可能是一个半小时吧差不多，然后我觉得就没必要就是待在一个地方然后看一个半小时，然后我觉得你要是看那些就精彩的进球然后那些东西我觉得就够好的了。然后我觉得就吸引那个就世界杯吸引我的地方就可能就像前面嘉宾说的就是那些进球，然后呢我觉得就有一个其他的部分就可能就是比赛完了然后那些记者去采访那些人，我觉得那个也挺好玩的，因为你可以就更加了解那些那些人踢球的时候是怎么想的，然后呢他们进球了有什么感受啊。
我觉得世界杯比赛像我看的比赛其实挺好玩的，但我觉得我不是会像整整全看完，我就看一下一些部分或者像那个最精彩的部分。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像他玩这足球杯可以把所有人在世界里面聚在一起，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文化都像对足球的一样的感觉，都觉得很好玩很有趣，照片就是我最吸引的。
那么我也就是喜欢看世界杯嘛，然后我觉得就是很多就是当然就是踢的比赛就是就是也比较好看嘛，就是很多时候就是我会现在就是特别就是当然有比赛的时候就是可以就是放上来嘛，然后一直看嘛，有时候可能会一天就是有很多比赛的话一天可能看好几个比赛嘛，然后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就是它这个比赛本身就是也是比较好看的嘛。但是就是其实这个世界杯不只是足球比赛嘛，还有带来很多这个气氛嘛，还有带来很多这个网上的一些可能有游戏有一些活动，然后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世界杯吸引我最多的地方嘛，因为就是大家一起现在就是可能以前都不看足球的人都是会加入这个这个世界杯的一些活动嘛，就是大家会一起就是去支持自己的国家队嘛，或者大家会一起就是看球一起去讨论这些比赛嘛，所以我觉得世界杯是一个很好的就是去组织大家就是把大家带到一起去就是一起玩一起互动的一个这个一些这个活动嘛，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可能是世界杯吸引我最大的地方。那么就是说到这个世界杯这么多比赛这么多国家队，那么其中这里面国家队里有你们最喜欢的一些运动员吗？
我最喜欢的足球运动员肯定就是那个梅西，因为这个我觉得他总共的那个脚那个踢的那个方法和那个准确率和那个很像，就是总共他的所有方法在一起，我感觉他是一个最好的，像 universal 就是这样，什么东西都他就是很厉害。也有人觉得是那个 Ronaldo 更好，但是我小时候一直是看梅西，也是我自己有个不是我自己更喜欢他，因为我看过他打的，我从小就看他打，我感觉他那个踢的真的很有方法，他踢的很准，我觉得他踢的就是很好看，很吸引你的想法。我觉得所有世界杯啊，我感觉如果他在啊，阿根廷肯定赢，对不对？
哦，我觉得就是我没有就最喜欢的一个世界杯现在在踢的球员，那我觉得就是可能我前就可能最喜欢之一的可能就是 Luka Modric， 然后他是给 Croatia 踢球的，然后呢，我觉得他很厉害，因为就他是打midfield 的，然后我觉得就要是打 midfield， 然后你得防守啊，你也得观察，然后帮助那个打进攻，然后我觉得就是他观察那个球场啊，是人在哪里，然后球在哪里，然后呢是怎么传球啊，些东西，然后他很厉害，所以我觉得就是我最喜欢他。
好，那么由于时间问题，我们现在插播一段广告。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0，20662175010。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练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evu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那么欢迎回来，那我们现在再回到上一个问题。
我觉得我最喜欢我最喜欢的运动员可能就是像梅西，因为梅西他都已经在2022的世界杯，他都已经赢过了，在2022，然后我觉得像他都已经参加过6个世界杯比赛，和他在2014年时候他也到了像最后比赛，而他最后才输了，和他也赢了那个金球 award， 他两次，意思就是他就是这比赛的最好的运动员，那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梅西是最好的。
那么我可能会说这个最喜欢的球星可能会说这个哈兰德嘛，那么这个哈兰德是挪威的，就是打前锋的，然后我比较喜欢他的原因就是因为首先就是当然他就是踢的是很他是这个当然很厉害嘛，他就是进的球是非常多的嘛，他是打中锋的，他现在像世界杯已经进了5个球嘛，所以这个 这个当然就是首先就是因为他很厉害，他能进很多球，他这个身体就是很强壮嘛，可以就是跟对方的防守球员就是进行身体对抗嘛。然后还有就是哈兰德这个人本身就是也是比较搞笑的嘛，就是很多球星当然就是有名了就是会非常严肃嘛，就是当然就是要把自己保持的就是非常非常就是认真然后非常厉害嘛。但是我觉得哈兰德就是不像这些球星，他会经常在网上搞一些很好笑的一些就是这些玩笑嘛，会发布比较好笑的这些发布嘛，所以我觉得他既厉害也不像其他的球星，也是比较搞笑的嘛。那么说到最喜欢的球星，那么你们有就是最喜欢的国家队吗？或者你们就是这届世界杯的支持哪一支国家队，然后你们觉得他们今年能走得远吗？
对，我肯定是很支持那个阿根廷那队，对不对啊？因为我最喜欢就是那个梅西，和我感觉他打得很厉害，我感觉这个整个队就是很厉害，我感觉这个队肯定能进应该会赢这个进很远，和万一可以赢到这个世界杯，因为连像那2022他们都赢了，因为今年肯定我感觉有个很大的可能性他们赢，他们已经打败了那个 Cabo Verde 和好多不一样国家了，我感觉他们真的他们打的今年也踢得很好，他们踢得很准很快，和他们就是总共只是发挥也蛮好的，我觉得看这个所有的，我觉得阿根廷肯定有个很大的很大的会进那个会进和赢这个比赛，和我是每一步想他们赢，对不对？
哦，我最喜欢的足球队可能就是法国队，因为我觉得就他们的队可能就是最 well rounded 的一个队，因为他们前锋也很厉害，然后他们的防守也挺厉害的。然后呢，我觉得就是他们要是他们赢是今年世界杯的概率就可能挺大的吧，因为现在他们好像就还没有输一场球，所以我觉得就是他们可能就有挺大概率赢的吧。
嗯。我也觉得像阿根廷呢，我觉得会赢，因为他们的team 他们这么多年都已经赢过了，他这么多年都已经比过了，他一年还都已经赢，他一年都已经赢过了，所以我觉得他们因为他里面也有梅西，我觉得他们如果他们像跟像前几年打的玩的一样，他肯定就还可以赢。
那么就是刚才大家说到了就是这个法国和阿根廷嘛，然后我觉得支持这些国家就是法国跟阿根廷可能就是公众认为就是最有可能夺冠的两个国家了嘛，因为他们就是这个整体就是最厉害嘛，球星就是像法国特别就是进攻方面有很多球星嘛，然后当然阿根廷就是有梅西，然后整体来说也是比较强嘛，所以我这次支持的我支持首先就是可能就会支持一下美国嘛，因为当然就是生活在美国就是我会支持一下，然后还有就是支持一下挪威嘛，就是这些队我觉得他们就是不是最强的嘛，所以估计不会走得太远，可能进了这个可能最多到这个四分之一决赛或者到半决赛嘛，但是我觉得支持这些比较弱的队也是比较也是更有意思嘛，因为就支持一下就是他们就是有更多的悬念，然后看起比赛我觉得也更加就是精彩嘛。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那么就是我刚才前面也提到了嘛，就是今年的世界杯是美国就是加拿大和墨西哥就是三个国家就是一起举办嘛，好像就是世界杯第一次这样做，我就是从我记忆上想起， 那么你们觉得这是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什么特别之处的部分，就是像这个三个国家都是像在这个像这个这个北美国，就是那个 North America， 我感觉这个是一个像平常我不是太记得是啥国家了，但是这个这三个国家都是我觉得是很像很很厉害的国家和也是很大地方的，像以前如果是放肯定是更小国家和是不那么 spread out， 但这个是一个是整个像这北美就是全都是他们的足球队，我觉得在这个美国一个很真的一个很什么特别的一个部分，就美国球赛队那个所有那个打的赛都在都在那个都在那个西北或者那个都在那个 west or east， 是那个都在那个海边，都在那个在那个 Pacific Ocean 或者那个 Atlantic Ocean， 不靠那个美国的中心，像去圈里面，我感觉一个部分万一是这个是外面，万一是外面是更多人，但是里面也有很多大城市，感觉这是一个很的，我觉得是一个很的很稀奇的部分，是像这个国家只是左边和右边才有这么大的球赛，没在中心，没在那个没在好多像德克萨斯或者密歇根这样在美国的中间的州，都在像那个California 或者那个加州那个或者华盛顿州或者什么像好多这些州，我感觉是一个很稀奇的部分。
我觉得就是今年世界杯在三个国家举行，就很特别的地方，可能就是今年就 FIFA 可能就想更多人就是去看那些比赛吧，因为就是你要是搞在更多的国家，就那些国家的人就住在那里的人都就更容易去买到票，然后自己去看，因为他们不用去就到哪飞到哪里，然后再去才能去看那个比赛，然后他们就可能很多时候就他们的州或者或者 province 那里就可能有一个就有比赛，然后他们就可以自己去看吧。
我觉得这三个国家在一起搞世界杯，我觉得很像特别，因为这就是第一次三个国家在一起。这样子像前面嘉宾讲到，像很多人就可以，像更多人就会看到这个比赛了。像今年他比赛也有几场也在西雅图，和很多人我知道，像很多朋友他们都去看了。这我觉得像我自己想学到了更多足球的知识。我觉得三个国家在一起也可以让不同的人都可以在一起看这比赛，和也会更像memorable 和更对。
那么就是当然就是三个国家一起举办就是比较特别嘛，因为这是第一次就是这样三个国家一起主办了，然后这样就是就是世界杯，我觉得这个举办的这个气氛，这个比赛就是带给了这个三个国家嘛，就是不光带给了美国，还带给了这个加拿大和墨西哥嘛，所以我觉得这样可以分给就是更多的球迷嘛，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我不知道这个可能三个国家一起举办这个是一个不好的一个方面，但是可能会对这个国家队这些球队可能有不好的伤害嘛，因为我知道这个像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个国家连起来就是很大嘛，然后我知道像可能很多国家队可能比如这个基地设在西雅图嘛，或者设在华盛顿州，像这个埃及队，然后他们好像还很多次要飞到这个洛杉矶嘛，所以因为是三个国家一起举办，然后因为这三个国家也是比较大的国家，很多这些国家队需要这个去 去去飞到别的国家别的就是城市去比赛，这个时间也是比较多嘛，但是我觉得总共来说也是比较好的一个事情嘛，因为可以让再把世界杯带给更多的城市和更多的球迷嘛，然后也可以展现就是北美整体的这个文化嘛。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世界杯的变化，就是世界杯就是扩展到了48支球队嘛，就是本来世界杯是好像是32支球队，然后这个比赛就是扩到了48球队嘛，然后因为这个改变就是多出来了很多很多比赛嘛，小组赛的时候就是多出来好像是多了4个小组嘛，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淘汰赛的时候加了一个32进16的这个淘汰赛嘛，所以因为这个扩大就是让了很多很多就是更多的国家就是能在世界杯比赛，然后也加了很多就是新的比赛嘛。那么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你们以为就是这样扩展是好事儿嘛，然后这样会让就是比赛更精彩，还是会降低这个比赛平均的质量呢？
我觉得加了48个队在这个世界杯，对我觉得是更精彩，但是也是会把那个质量搞更低，因为我感觉是这个两个都是，其实我觉得一个大部分是会把这个搞更精彩，对不对啊？因为有好多别样国家，好多别样的新的什么打足球的方法，好多别样新的高级的级别，像更好更差，我们看到好多别样的玩法和这个踢法，这个对我是会感觉很精彩。但是我还觉得有个小部分更是比那个精彩更少，但是我感觉还是一个小部分，我觉得是那个会把那个比赛的质量会降低一点。因为我觉得像有时候万一会偶尔一两个队，他们会有时候他们打的是什么，他们打的不行，或者他们打的是什么不是太行，他们会把那个想搞得更，你把那个顺序搞乱了，或者搞得更慢，或者把这个，或者他们是跟一个很厉害队打，但是这个小队突然这一天平常打的不行，然后突然打的一个很厉害很厉害，什么像他们的什么这个他们的一个很像突然就变很厉害了，这个我感觉也是有可以有人觉得是一个问题，因为他们会把这个真正应该拿的这个是奖杯人反而会搞没，但是这个是一个小部分，我还是总共我还是大概决定是更精彩，因为是更多方法，对不对啊？想看得更有趣，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新队或者旧队会打得更好还是更差，你真的需要像细心的看才行，看出来这个是什么，谁会踢得更好或谁踢得更差，谁会进下一轮，对不对啊？是我觉得这个是总共大概是那个更精彩，对不对啊？
我跟前面嘉宾想的一样，就我也觉得就要是你有更多的队，就可能就肯定就更精彩了，因为很多就今年的世界杯的那些队就以前都没有参加过世界杯，所以就是你第一次看他们跟就是其他是以前已经比过世界杯的那些队比赛，就可能就是更精彩吧，因为就以前从来没看过。然后我觉得就是你要是搞就像今年用3个国家去分布那些比赛，我觉得你要肯定就要分就加更多的队，因为你要是就只有跟以前就是一样的32支队，你可能就每个国家平均的而且比赛数量就可能少了很多吧，所以我觉得就那也可能是个另外一个原因吧。
我觉得总体上来说我觉得也是好事嘛，因为我觉得就是多出这么多队可以让更多其他的国家就是有机会去参加世界杯嘛，然后其实对球迷来说就是也是好事嘛，因为有更多的比赛可以看嘛，像本来好像只有 六十几个比赛，但是现在改就是扩编了，就是多出来了几好几十个比赛嘛，所以也可以给球迷就是带来更多的热闹和这样的比赛嘛。那么就是很多人就是提到了，就是像会降低这个比赛的质量嘛，因为这个多出了这么多队，可能会让一些这个比较弱的一些国家队可能会就是会就是在世界杯里比嘛，然后很多人就是这样就是批评这样的这个改法，因为这样就是像这个有更多的弱队，可能就是世界杯就不精彩了嘛。然后我觉得这样这个说法来说，我觉得其实不怎么正确嘛，因为我觉得很多这些就是大家觉得是弱的这个国家队，我觉得其实也是都，我觉得所有的国家队都是有自己的实力嘛。像比如就是福德角我觉得像大家肯定就是世界杯前可能都一直不看好他嘛，就是他们人口只有60万人，然后就是没有什么就是著名的球星嘛，然后结果就是这个世界杯比赛上就是差点就是击败了阿根廷嘛，在这个32进16的这个比赛嘛。所以我觉得不要小看这些可能你们觉得是比较弱的队，然后我觉得即使有这些队，我觉得比赛也不会更就是没有那么精彩嘛。我觉得这样扩编只会给球迷就是带来更多的这个比赛，然后带来就是延长这个世界杯嘛。那么由于时间问题，我们现在再插播一段短广告。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分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那么欢迎大家回来，那我们现在来到我们情景美语的片段。Welcome back to our radio discussion. Today we're talking about the 2026 FIFA World Cup, and honestly, this one feels different.
Definitely. It's being hosted by the US, Canada, and Mexico, so it feels like the North America is getting its biggest soccer moment ever.
Have you watched World Cup games before, or are you more of a casual fan?
I've watched some, but even as a casual fan, the World Cup pulls you in because every game feels dramatic.
That's true. One goal can completely change a country's mood, which is kind of crazy when you think about it.
Exactly. That's why I love it. It's not just soccer. It's pressure, national pride, and millions of people reacting at the same time.
Who's your favorite player to watch?
Probably Mbappe, because his speed makes every counterattack feel dangerous.
I'd say Messi, even now, because when he has the ball, the whole game seems to slow down around him.
Fair, but 2026 might be more about the next generation than the old legends.
That's what makes it exciting, when I see a new superstar become famous in front of the whole world.
And with 48 teams, there's a bigger chance for underdog teams to shock everyone.
Some people say 48 teams could make the tournament weaker, though.
Maybe, but I think more countries means more stories, more fans, and more emotional moments.
So what would make the 2026 World Cup successful?
A few huge upsets, packed stadiums, a crazy final, and at least one player everyone is talking about afterwards.
那我们现在翻译一下。
回到我们的广播讨论，今天我们要聊的是2026年 FIFA 世界杯。说实话，这展世界杯感觉很不一样。
没错，它有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共同举办，所以感觉这是北美足球最重要的事可之一。
你以前看过世界杯比赛吗？还是只是偶尔看看？
我看过一些，就算不是特别懂足球，世界杯也很容易吸引人，因为每一场比赛都很有戏剧性。
确实，一个进球就可能改变一个国家球迷的心情，想想真的很夸张。
对，这就是我喜欢世界杯的原因，它不只是足球，还有压力、民族自豪感，还有全世界球迷一起激动的感觉。
那你最喜欢看的哪位球员？
可能是姆巴佩，因为他的速度太快了，每一次反击都感觉很危险。
我会选梅西，即使现在他一拿球，整场比赛好像都会慢下来。
也有道理，不过2026年可能更属于新一代球员，而不是老一代全期。
这也真是有趣的地方，我们可能会看一个新的超级球星在全世界面前成名。
而且这届世界杯有细十八支球队和一马球队保人的机会也更大。
不过也有人说48支球队可能会让比赛质量下降。
可能吧，但我觉得更多国家参加就代表更多故事，更多球迷和更多感人的时刻。
那你觉得怎样的2026年世界杯才算成功？
有几场把大爆冷坐满人的球场，一场疯狂的决赛，还有至少一位赛后全世界都在讨论的球员。
那我们现在解释一些词汇。 casual fan 指平时不一定经常看足球，也不一定特别了解规则、球队或球员的人，但在世界杯这种大型比赛期间会开始关注比赛，因为气氛很热闹，也很容易被吸引进去。
dramatic 指比赛过程很紧张刺激，有戏剧性，比如最后几分钟进球，比分突然反转，点球大战，或者一支球队在快要输的时候突然扳平比分，让观众情绪起伏很大。
National Pride 指人们因为自己的国家队参加世界杯表现出色或赢得比赛而产生的国家荣誉感和自豪感。世界杯不只是球队之间的比赛，也代表国家文化和身份。
Counter attack 指反击，指一击球队在防守时抢到球后快速向前进梅，利用对方球员还没回到防守位置 的机会，创造尾吸速度快的球员通常很适合打反击。
Underdog teams 指比赛前不被大家看好、实力看起来较弱或名气比较小的球队，但他们可能通过防守、努力防守、团队合作或好运气击败强队，成为世界杯里的黑马。
Huge upsets 指比赛结果非常出乎意料，通常是弱队击败强队或者夺冠。人们提前被淘汰，这种爆冷比赛经常会成为世界杯最难忘、最被讨论的时刻。
那么我们还是回到问题的下一个问题吧。那么就是现在就是问一下大家的预测嘛，就是你们觉得哪支世界杯会哪支球队会赢得今年世界杯的冠军呢？为什么？
我觉得今年最会我感觉去年最会赢的世界杯，就是我之前讲的，我最喜欢那个足球人的队，是梅西的阿根廷。我觉得他很会赢，因为他们4年前已经赢了，对不对啊？他今年他们的发挥，我觉得也是算蛮好的，对不对啊？他们已经把那 Cabo Verde 打败了，和好多 Beyond 国家，我觉得他们已经 move 到那个，他们已经到下轮了。现在我觉得如果他们继续努力和把他们的梅西和好多厉害的足球员再继续打，和他们打的是很专心，我觉得他们可以赢，和我有蛮大希望的。因为对这个，
我觉得今年世界杯最可能赢的球队可能就是法国队，就像我前面说过的，因为我觉得就可能其他队就是很多的球星，就像梅西或者 Ronaldo 都现在年纪挺大的了，然后呢就今年可能就是他们最后一场世界杯，所以我觉得就他们可能就没有以前踢得好的吧，所以我觉得然后呢就是法国队就没有了，德拉西球星都挺年轻的，所以我觉得就他们可能就更有概率赢吧。
我觉得法国或者阿根廷俩会赢，因为法国他有那个足球员姆巴佩，我觉得他最近他打得非常好，比以前更好了。我觉得在阿根廷里面也有梅西，所以他也会有他也挺好的。我觉得一个国家也是挺好的，而他不是跟他们两个这么像强。所以我觉得今年有很多比赛会很紧，也会很难看谁会赢。
那么我觉得最有可能赢得今年世界杯，我觉得可能还是法国嘛，因为我觉得法国就是整体上来说就是个人的一些球员就是我觉得是最厉害的嘛，像有这个姆巴佩，他是可能别人就是认为是现在就是整个世界上就是最好的这个球星嘛，然后还有这个一些其他的一些很厉害的一些进攻这些球星，比如这个有这个奥利塞和这个登贝莱嘛，然后他们就是像在这个俱乐就是这个俱乐部为俱乐部进了很多球，然后也给出了很多助攻嘛，但是我觉得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些队也有很大的机会去赢得这个世界杯。我觉得英格兰、西班牙、阿根廷和巴西队可能都是有比较大的机会嘛。我觉得这四支队都有很厉害的这些球星，然后他们在这个小组赛和这个32进16这场淘汰赛，我觉得都是取得了比较好的一个胜利嘛，所以我觉得这些队也有机会。但是如果我只能说一支球队，我就会说法国队。那么今年的世界杯是在美国嘛，所以美国是这个东道主。那么你们觉得就是这个美国就是国家队在这个主场比赛 会有更大的优势还是会有更大的压力呢？
对，我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肯定是更大的一个，肯定是更大的优势，对不对啊？他们自己的球队，他们每天每年都在这个球队打练习，和入去美国，他们也更适应这个美国队，在美国的这个天气也是更适应他们，不是太热，不是太冷，他们已经大概习惯了美国，他们这个像他美国他们的太阳，这个都适应了，雨也适应了，和这个球地在美国应该都是蛮像的，不像那个 Beyond 国家，但也是很更什么更Beyond 的背景或啥东西，这个大概是在美国，是美国这所有主场都是蛮像的。我觉得、美国队他们在他们自己的足球场打，和在他们自己的或者在 Beyond 的美国美国足球场打，肯定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大优势，因为他们有可以每天的练习的部分，也可以自己发挥在他们的球场，比 Beyond 的国家在美国玩的肯定更简单，对不对啊？假装是那个什么 Beyond 什么在非洲的国家到美国这边肯定是更冷，对不对啊？万一是太冷了，或者什么很冷的地方到美国，万一是太热，对不对啊？是 Beyond 的天气会 Beyond 的影响，对不对啊？有时候是更多球场是更热更冷，会很影响别人的。但是美国人他们已经这个事已经他们已经习惯了，他们每天每年练都习惯了。对，我觉得肯定是有个大优势，对不对？
对，我跟前面嘉宾想了一个一样，就我觉得就肯定美国队在美国本主场本地比赛的，就肯定就是更大的优势，就像前面嘉宾说的，就是他们更适应现在这里的天气，然后那些东西。然后我觉得就是其他一些可能也会帮助美国队在美国比赛的一些东西，就可能就是就看的看比赛的人可能就大部分都是美国人，因为那些球场都大部分都在美国，然后呢，然后很多人就更方便去看那些比赛，所以就可能就更多美国的球迷去看那些比赛吧。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些可以帮助美国的，就其他要是可能就像在欧洲的或者其他地方的队到美国来，就他们可能就是要旅行，就坐飞机过来，然后呢可能他们要倒时差了，然后那些东西也可能就会影响他们的发挥吧。所以对，我觉得就可能就是美国队在美国比赛就肯定就是他们更大给他们更大的优势吧。
我觉得也有几个小的压力。一个是他们就是像很多看球的人，就是会有很多像人会加油他们，或者看他们比赛，他们也不需要上太多旅行，他说可以想休息得更好。而那压力就是像他们自己有更多的 expectations， 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国里面要表示他们的国，他们必须要像打得很好，也需要赢。不，我觉得还有更多优势，像前面嘉宾讲到的。
那么我觉得，还是给美国队是一个帮助嘛，因为我觉得不是因为是天气的这个原因嘛，因为我觉得其实美国的这些球星也不怎么习惯美国的天气，因为他们大部分时间是在欧洲这个俱乐部踢球嘛，所以他们还是更加适应这个欧洲的天气啊。我是觉得是因为就是美国国家队当然就是在这里有很多球迷嘛，然后每一次这个比赛就是在观众席里就是会有更多就是美国的这些球迷，然后他们会就是在这个球场里就是给到很多的这个气氛，很多的这个支持嘛，然后我觉得这些支持会给就是另外一个队施展很多的这个压力，然后会在这个比赛中就是帮助 美国队很多嘛，然后我觉得也会给美国队就是带来压力嘛，因为这个美国就是我觉得他们这个国家队整体这个质量也是比较好的，然后我觉得特别在这里大家都是期待他能够在世界杯取得比较好的成绩嘛，然后他们毕竟也是这个东道主，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会希望他就是走得更远，然后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施加更多的压力，然后因为大家都期待美国能做出更好的成绩嘛，那么总的来说，我觉得今年世界杯是非常我觉得值得期待嘛，因为我觉得已经有很多非常精彩的比赛嘛，也有很像我觉得这个阿根廷跟福德角这场比赛就是非常的精彩，非常的激烈，然后也有很多爆冷嘛，比如这个德国和巴拉圭，就是巴拉圭战胜了这个德国，是然后总体上也是给三个国家带来了很多热闹，很多的气氛嘛。那么希望大家就是有空的时候，即使自己不是球迷，也可以找点时间可能去看一些比赛嘛，在网上。那么因为时间问题，我们今天只能说到这里了，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来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8点，我们准时相约。